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今年6月4号是896425周年，到目前已知在北京8964屠杀中遇难身亡的有202人。今年6月4号上午，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的几位遇难者家属和往年一样，在遇难者原立的墓前举行了集体祭奠。万安公墓内安葬或骨灰安放的64遇难者，目前已知有8位，他们是袁立、段昌龙、杨明湖、杨燕生、郝志京、王楠、王卫平和郭春敏。祭奠仪式由8964遇难者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主持。64难属群体负责人、遇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杰宣读祭文。6月5号，我通过岳阳电话请张先玲女士谈谈祭奠的情况，但是电话的信号不太好。
对，我也听着你的声音不太好，我也只能简短讲一下。
丁老师回北京了吗？
还没有。
万安公墓的祭奠情况怎么样？
祭奠情况还比较好，他整个今天看来整个都是在这个压制监视我们呢，打压我们这个活动等等各方面情况是力度很大的。在这一段很大的力度的打压之下，我感觉到昨天的祭奠算是最好的一天，就跟去年还是一样，他们是去了很多人，但是并没有干扰我们的祭奠。再一个呢，也有一点微小的变化，一个呢就是他今年送我们去的车全部都用的是普通车，没有用整车。再一个就是他去之前曾经问过我们说，你们年纪都很大，是不是需要一点什么保健的措施？我说不需要了。但是我们去了之后，感觉他院子里停了一辆救护车，恐怕是年纪大的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呢，可以处理。
难属昨天坐这个车是坐一辆车还是几辆车去的？
是几辆车，大家都从各自的家里出发，他们是每个地方分派一辆或者几辆吧，总是个人都从自己家里出发，都是他们派车，也有自己派车跟在后面一起走的呢。这天安门母亲都不允许，那个其他的旁系亲属，比如说兄弟姐妹，他允许他自己开车。我看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是一起祭奠的，而且他们去了很多的便衣，照相的、录像的、录音的都很多，可是没有干扰。
祭奠的程序您能扼要的说一下吗？
可以，我们每次的祭奠程序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开始就是读祭文呢，读祭文之后我们就是默哀了，默哀以后就是三鞠鞠躬致敬，完了就是不向人家给自己的亲人奠酒。今年因为是25周年，所以我们大家还给所有的死难者奠酒，愿他们灵魂安息。最后呢，大家一起谈一谈，交流一下，就结束了，然后个人就回家了，还是坐他们的车回去。
参加的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有10几个人，一共只有4家人家去了，因为我们8家人家里面有1家人是从来不去的，再有一家人呢是在外地的，还有一家人呢是他父母今年都病了，母亲腿不能走路了，父亲住院了，因此也不可能过来，还有一个呢被旅游了，就是黄金平被旅游了，所以也就只剩下4家人家了。
黄金平现在回来了吗？
回来了，今天回来了。
今天在万安公墓监控难属的这些人中有多少穿警服的，或者说没有穿警服的？
在墓地里头没有穿警服的，全部是便衣，送我们的人也全部都是便衣，只是在墓地的外面，在那个门口站岗的那里有穿警服的，也有警车，他们是执勤的，主要的是讲拦记者了，他们主要是防记者嘛，所以他大门都是不开的，我们都从边门开车进去的，送我们的人全部是便服，墓地上的人也全部是便服，
很容易识别。穿便服的人他们是警察吗？
很容易识别，因为他不是家属嘛，我们家属也就那么10几个人，大家都认识的嘛，他们不跟我们接近，也不跟我们说话，在外围站着，有的在各个路口站着，有的在墓地中间走来走去，很多人都拿着照相机啊、摄像机啊、录音机啊，在那里。我们祭奠的时候也有10几个人站在我们的后边周围。
他们的人数您所能看见的大约有多少人？
我估计有50-60人。
距离难属们最近的时候有多近？
最近的也就是1米1-2米。我们有些人难属们站在那个外边说话聊天，他们也就混杂在我们的一起了。我们祭奠的时候他离我们有1-2米吧。
那实际上等于全程都有一些远的也有一些近的在你们中间是吗？
从前那些便衣吧，躲躲闪闪的，我们要照相干嘛？他们就赶紧把头别过去。现在好像比较坦然，你照相他也不怕的那样。 也不躲我们了，就这样。我给你拿一下祭文，我读一下，不太长。万安公墓六四祭文，今天我们几家难属聚在一起，在这松柏环绕、庄重而肃穆的墓地中，缅怀自己的亲人。我们静静地把亲人的骨灰盒放好，静静地把献给亲人的花摆好，静静地把给亲人的祭酒拿出来，轻声细语互致问候。我们身穿素服，神情凝重地站在这里，默默致哀。按照家庭，依次把杯中的祭酒洒向大地，寄托着心中对你们的无尽思念。1989年的今天，你们为了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毅然离开家，离开爱你们的亲人，走上街头。想不到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你们的生命，你们用你们的鲜血谱写了一曲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首悲歌。89年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在这漫长的25年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你们。我们的眼泪已经流干，我们的声音已经嘶哑，我们的两鬓已经斑白，我们的步履已经蹒跚。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将悲哀深埋心底，增强的是讨还公道、寻求正义的信念和决心。今天来这里参加祭奠的亲人中，已经先后失去了两位老者，段昌荣的父亲和袁立的父亲，他们走了，活着的人就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母亲丁子霖说得好，只要有母爱，就有天安门母亲存在。这个母爱是广义的爱，是有良知的人们心中的爱。只要天安门母亲存在，就会坚持抗争，直到正义伸张、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到来。今天我们的祭奠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亲人，也是为了在25年前所有牺牲的亡灵。我们在这里为你们默哀，向你们致敬。一杯薄酒代表我们的心意，愿六四全体遇难者在天之灵安息。放心吧，我们将坚持不懈的抗争，坚持我们的要求、真相、赔偿、问责，坚持我们的原则、独立、公开、合法，坚持我们的方式、和平、理性、非暴力，坚持我们的口号、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呼唤良知。安息吧，我们的亲人。张贤林、李雪文、周树庄、黄雪芬、朱志丽、刘维杰、黄金平，2014年6月4日。
今年6月4号，安葬在万安公墓之外的遇难者的家属用什么方式祭奠？有没有出门到墓地？您知道的有哪些情况？
我现在也跟他们没有联系过，据我知道的十一绝可能是回上墓地去的，要是去墓地肯定要坐他们的车。别的人呢，像尹敏呢，他的骨灰在家里，所以他基本上都在家里祭奠呢。一般的有的就是在家里祭奠的，反正他们就不管了。我还没听到过有阻拦的事情。
六四距今天，您觉得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到如今，中共当局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对待难属的态度，还有就是距离难属的要求，在这些方面您个人感觉有没有变化，有没有进展？
我认为这25年来反反复复的，根本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什么监视等等这种违法违宪的事情还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只是有原来当初的这种蛮横违法变成了现在的和谐违法，态度也好得多，也谦和得多，然后呢也有一些事情能够跟我们沟通一下了，这种比过去好。
那么距离难属们提出的实质性的要求，您觉得25年来有没有什么进展？
没有。
难属们在这一次的纪念和反思中有没有谈到说下一步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说为了达成难属们实质性的要求能够得到当局有关方面的回应，你们有些什么新的想法吗？
我觉得我们该说的都说了，该讲的都讲了，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方式、从什么样的途径开始，我们都是讲的很诚恳也讲的明白。应该说这就在于他们当局了，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更进一步改变的迹象。
接下来我打电话给 在896425周年纪念日之前6天被警方带去旅游的北京64难属黄金平，他的先生杨彦生在8964屠杀中遇难，当时30岁。我问黄金平女士，现在是不是已经回到北京？
回来了。
您能讲讲是怎么被旅游的吗？
我们家那警察他跟我说呢，就是说出去，然后他说今年呢反正在北京，他说的肯定不会让你们一起呢祭奠的。后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的很难，然后他就说反正就是有上面的意思，马上就是我们就要这么安排，理解我们工作。然后我就跟张老师呢通了个电话，我说可能不会让咱们在一起，我说我们家那警察跟我说了，我说反正他64不让呢，我说他们不是到6月7号8号吗，我等他们撤了以后呢咱们再继续。因为我这地方是等于双警双安24小时嘛，从5月就开始了嘛。后来我们家那警察就说去云南，两个人跟着我，一个我们就是我这个原来管我的这个管片的这个警察，又带了一个女的，加上我3个人去云南就旅行嘛。就是说今年呢比较严重，怕那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出问题呢，我们都得脱衣服干不下去了。说实话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也是老百姓，我也不想太为难他们，反正去几天就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等于是到6月5号才能回来，等于今天才回来。
您是几号离开家离开北京去的昆明？
是29号早晨，前天夜里3号呢，就是我在昆明我就根本就睡不着觉，我也确实是就比较难受，然后起来是3点多嘛，夜里我就出来了，出来了后来他们就追出来了，你千万你别走，你千万别走，你要走了我们真的就不好办了，怕我自己跑吗？今天才回来，回来以后就跟我说没事了。我说那我解放了对吗？他说是。然后我就给张老师打电话吧，他把情况跟我说了一下，我很生气，他说你太嫩了，被他们骗了。我说因为他跟我说今年也祭奠不了，很多问题，然后我也没想那么多。张老师说也是让他去旅游，他说我不去我也走不了，我身体不好，我死都不怕，说我要是出点问题你们来照顾那个王老师对不对。我说我以后就知道怎么办了，我这是第一次嘛，我们俩分析一下情况，可能是因为我在这里最年轻，反正他们每次都是对我比较凶吧。前年就是把我给弄到车上去了，因为他对老人他不好办。今年呢就用了这个事，因为我在这里岁数就算比较很小嘛，因为当时我的孩子也是最小的嘛，1岁多嘛。我明天我肯定去祭奠。
北京时间6月6号晚上，我再次打电话给黄金平女士。金平，请讲一下今天祭奠的情况，可以吗？
可以，我今天去的很顺利，我就自己去的嘛，祭奠完了，然后就自己回来了，没有任何干扰。
以往也有这种情况，就是要推迟，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处境？
他们为了维安也好，维稳也好，他就是控制你发出一些正义的呼声吧，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维稳维安。你阻止不阻止，我们内心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思念我们的亲人，这个事情都肯定过不去。你现在就是在这个64的时候，你阻止我们在一起祭奠，用你现有的权力来压制我们，我们的亲人不会安静，我们自己心里也不会安静的，我们肯定是要坚持做下去的，这样就可以做到你这个国家社会上就维安维稳了吗？从我们内心讲，我们就没有愤怒了吗？就没有痛了吗？就会忘掉这件事情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真的很无奈，自己心里就在流血流泪，在痛苦的挣扎。我就觉得好像今年他们很怕，给感觉非常紧张，好像潜在着很大的危机的那种感觉。我说如果你们要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个问题，那你们应该面对来解决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以下请听5月31号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的64大屠杀25周年烛光纪念晚会现场录音片段。
全美学字联纪念64天安门大屠杀25周年纪念晚会现在开始。我叫周健，是全美学字联现任理事，是今天晚会的主持人。现在请全体肃立，为64大屠杀受难者默哀1分钟。
默哀1分钟之后。
默哀毕。 下面请全美学之联理事会主席黄志平致开幕词。
Dear friend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oday's commemoration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A very sad day that is marked by.
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参加今天的由全美学之联主办的六四大屠杀25周年纪念会。六四是成千上万的要求民主和人权的中国同胞以生命和鲜血标志的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日子。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野蛮的共产政权镇压了。多年来，中国似乎没有了希望。那是我在15年前六四大屠杀10周年时的想法。当时我担任全美学字联主席，也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前的六四大屠杀10周年纪念会上做了开场白。我当时很悲伤，呜咽难语。那天我没谈的是绝望感，我感到中国一片黑暗，前途渺茫，没有光亮，没有希望。我觉得我当时的心态与许多人，包括全美学字联的朋友类似。试想25年前的中国，曾有过那么多的青年学生和市民发出如此强烈的要求人权与民主的呼声，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却太天真了，他们没有想到对这些民主与反腐败的正义呼声的回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声。虽然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了，但向往自由和人权之心无法阻止。这些年来，人们继续抗拒暴政，进一步的了解了中共迫害人民的本质。看看我们今天在这里揭幕的勇气雕塑，它不仅仅勾起我们对1989年那位只身挡坦克的勇士的记忆，它也显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勇敢。如今中国的政治镇压是如此严重，连六四这么简单的两个字都被禁止，中共政权下足了功夫来阻止孩子们了解那血流成河的六四大屠杀。然而一个独裁政权也许能够暂时的隐藏真相，却不能永远的隐藏真相。他也许能一时欺骗中国人民，并与他们以假象和幻想，但人民是不会永远的被愚弄的。为什么我今天的感受与15年前完全不同？那是因为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和生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共产政权的本质，这使得我对中国的未来越来越有信心。这个六四屠杀之血的教训开始成熟，开始结果。尽管1989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共的镇压愈演愈烈，我们却看到了人们的良知和对一个正义社会的渴望正日渐觉醒和成熟，特别是在反腐败和维权运动方面。当中国人认识了中共政权的狼的本性，他们就会拒绝成为1989年认宰的羔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的目标，他们抗拒迫害，他们反对镇压。如今共产政权花的维稳经费比国防开支还大，如果不改变成人民主导的民主制度，中共的镇压就会像用纸来包火，镇压之纸用得越多，来日之火就会爆发得越凶猛，这希望之火将烧毁独裁政权，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之未来带来希望和光芒。在过去的25年中，每年全美学字联的成员和朋友们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大屠杀纪念活动，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是为了建立一个能保障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法治的美好中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家庭，为了那些受迫害者，为了所有的中国同胞，我们有责任不忘历史，保存希望之火种，并寻求正义。是的，我们应承担这些责任。在这里，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学字联的成员和朋友在此承担这些责任。这是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对自己的责任， 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必须说出历史的真相，我们必须保持民主的梦想，我们必须坚持人权的理念，我们必须坚定地要求为六四大屠杀的被害者和家庭伸张正义，直到中国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我谨在此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和支持，加入我们的行列，支持六四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家庭，是我们坚守良知、尊重真相的方式。除了今晚的嘉宾，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全美学字联来自美国其他很远地方的成员来参加今天的活动，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小石城、亚特兰大、夏洛特、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辛辛那提、特拉华州等地的朋友，感谢大家反抗集权政权的勇气和对中国自由民主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和促进中国的进步。
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是一个叫做勇气的雕像。我们现在请魏坚森先生来给我们揭幕并介绍这个雕像的情况。
这个雕像呢，是美国一个著名的雕塑家他雕塑的一个大型的群雕像，后来黄子平跟他联系上以后，他非常高兴，他把他在原始的这个小样送给我们了。因为他们美国人也都是非常关心、非常支持中国的民主。这个塑像叫勇气，它的原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1989年在那挡坦克那个年轻人，所以他把这个塑像起名叫勇气。实际上全世界人民都看到咱们中国人不是一个懦弱的民族。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在人说啊，中国人没出息啊，你看怎么六四都这么多年了，那共产党也没垮台。这不能说咱们中国人没出息，也不能说咱们中国人没有勇气。八九年的时候中国人的勇气爆发出来，你看这年轻人就做出在全世界都是很少见的这种举动，赤手空拳他去阻挡坦克，那说实话就是要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鲜血来为中国争取一个好的前途。他呢是当时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死伤者的代表，这个形象就是咱们中国人一个代表。另外我就觉得这个塑像呢，它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要鼓励我们中国人随时准备拿出我们的勇气，只要时机到来，我们大家就要把这个专制政权推翻。共产党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们毫不怀疑。虽然有些人、有些知识精英在那说啊，没有信心呢、啊、这，但是共产党他们非常清楚，老百姓随时都可以把他们推翻，随时都想着要把他们推翻，而且这样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所以共产党非常紧张。今年为了防堵六四这个阶段，不但有平常那个措施，而且动员了几十万人在北京到处严防。他为什么那么害怕呢？是他害怕的是我们背后所代表的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甚至很多上层的人、很多有钱的人都已经看透了，认为中国如果不民主那就走不下去了，就要崩溃了。咱们不能松劲儿，咱们还得继续努力，只要条件许可，咱们力所能及的要多为国内的朋友多做一些事儿。最终推翻专制政权的当然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收到了天安门母亲的录音讲话，有请学字联的罗文和博士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情况。
我们全美学字联从1989年以后，每年我们举行纪念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收到北京难署代表丁子林老师给我们的信和录音讲话。今年的情况跟往年是不一样的，今年我们换了一个人，就是尤维杰女士。这是难署从天安门母亲手中把操作的能力从天安门母亲转到天安门的妻子。在这个关节的时候，中国的政府对天安门母亲整个群体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因此今天晚上播送的这个讲话是非常的珍贵。
全美学字联的朋友们，所有前来参加六四25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首先我要把难署的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今年我们难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京的难署在四月份就被监控起来，丁子林夫妇被软禁在无锡不能回到北京，这也是他25年中第一次不能在家中为他们死去的儿子6月2日的生日和忌日祭奠儿子的亡灵。对于这一种非人道的做法，无疑是在他们无法愈合的伤口上撒盐，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悲痛、 原本在今年全美学子联举办的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应该是母亲丁子霖代表我们难属群体向大会做发言，但是由于情况的特殊，他不能够再做发言，于是陆文和博士找到我，为了对所有参加纪念大会的朋友们尊重，作为天安门母亲群体，应当有人出来发言。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我叫尤维杰，也许你们通过网络媒体知道了我，也许你们对我很陌生。我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成员，是一位妻子，我的先生杨明湖死于25年前六四惨案中，我现在是以妻子为主的服务团队小组成员之一。震惊中外的89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了1/4世纪，在中国的大地上，人们依然不能公开的就六四惨案对中国的影响发表任何言论，公开的祭奠死去的亡灵。在这漫长的25年岁月中，天安门母亲群体以丁子霖为首的母亲们不畏强权，勇敢地站在前列，代表我们这些遇难者的亲属向中国政府提出我们的诉求，严正地要求政府就六四惨案对我们遇难者亲属，就每一位遇难者进行个案交代，要求公布六四真相，追究屠城者的法律责任，对我们每一个遇难者的亲属进行国家赔偿。我们要求是正当的，我们所做的事是正义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89年六四大屠杀不仅仅是难属心中的伤痛，也是高度集权专制的制度带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我想天安门母亲群体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平理性的希望通过法治的轨道解决六四问题，还死去的亡灵们一个公道，让我们所有难属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我们今天受到的所有的打压都不算什么，历史是公正的。时光如梭，25年过去了，母亲们由当年的中年人步入了老年，很多人年老体衰，在我们的难属中已经有36位相继离世，他们是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他们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女和亲人的尘烟被昭雪的那一天到来。为了让母亲们能够和我们并肩相守的时间更长一些，作为我们妻子们在这个时候应当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替母亲们分担一些难属的事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知道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但我们坚信我们每一位天安门母亲成员都会和我们一样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下去，只要生命还在，永不退缩，永不放弃。在此我要感谢全美学子联对我们一如既往的支持。今年陆文和博士曾多次打电话给我，向我转达了全美学子联理事会对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过渡性调整的支持，明确表示只要天安门母亲群体存在一天，全美学子联全体成员就会支持我们一天。这样的表态对于我服务团队小组成员来说感到莫大的鼓舞。你们和我们虽远隔万里，但是我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的决心是一致的，制止杀戮，尊重生命，热爱和平，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平等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中，这样的理念是具有现代文明人的理念。中国的社会只有采用现代文明的理念治国，中国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天安门母亲成员尤维杰，2014年5月28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3W.RFA.org， 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